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907，我是主持人翔哥。那今天呢是邀请到我国中就认识的好朋友，对，然后我们是在补习班认识的，然后高中也认识，高中也同补习班啊，然后他是我们 Cindy。
嗨，大家好，我是 Cindy。
那 Cindy 呢，我据我所知啊，那时候我们高中同补习班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读指考的时候，他就坐在教室最后面打工是吗？就在那边操控那个，大家知道补习班不是以前补习班都要操控那个投影机？
对，
他就坐在最后面，然后很早很早，然后我那时候就稍微好奇说啊，你是上哪一间？他说我上中国中医医嘱。
对，
他说哇。因为啊，你怎么这么早上？因为他是繁星上的，对。那刚好最近又联络起来，是因为上礼拜我们就上了一集《中国中医甲组》嘛，是上我的高中同学，就是打马那一集。那他是甲组，然后就跟他聊到，然后我就知道他最近就是在也是在双北工作，双北的中医诊所工作。然后我就说哇，这是跟上礼拜那集甲组是截然不同，都是中医。但是却是截然不同的职业方向，所以就想说邀请他来跟我们讲更细一点，应该说讲不一样的方向给大家一个参考，讲中医系。但是呢，我刚才回想起来他是繁星上，所以呢刚好最近是学测申请季节，虽然我觉得距离我们的学测已经是不可考多久以前就是七八九年前那种，但还是可以分享一下以前的繁星跟现在的繁星爽度到底差多少。
好， 我其实不太知道现在繁星 的过程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就是你一睡醒就发现你上大学了，
一睡醒就发现自己上大学。其实大家都是，只是你们离上大学那段时间有点太久了。
我们那时候好像是三月份就已经放榜了。
对，
而且我那一届的繁星只看在校成绩跟学测成绩，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连备审都不用做。
对，
然后也
没有面试。
对，那你就是我们会先选学校嘛，那你学校选好之后，他会从你这个学校有的科系，那你再去排一个你的志愿序，那就看到时候最后落在哪里这样子。对，
但其实繁星能让人羡慕，其实背后都有他的故事啊，对吧？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用繁星，一定是你在校成绩很好嘛，对吧？那你怎么会用繁星？
这个故事就要说到我当初国中考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老天的旨意嘛，好，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在还有第二次机测的那个年代，
对，
然后我第一次就整个大失常，然后第二次的成绩就差男女一分，
对，
所以我就没有上男女了，对，所以我就去念就是
佳琪，
就是女生的第二志愿这样子，
就是制服很漂亮的那所高中，
对，
说明
水手服。
我觉得全台湾第二志愿的学校好像佳琪最有名，
差不多，
因为佳琪的制服实在太好看了。
对
啊，其实就是这我们节目常在讲啊，就是有时候是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是老天爷旨意，就像我当初重考也是，有时候我也是差一分上一学期应届的时候，然后或许这都是老天爷旨意。以拉长时间，当下当然很不舒服啊，拉长时间来看，以结果论来说好像也还好。
对、就是、
说不定是更好的选择。
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它的意义存在啦。
对，就是当初让你多一分上男女好了，你说以现在
就没有办法用繁星上大学了。
对，好，那这段繁星小故事稍微跟各位现在可能正在申请学测啊各种的一点分享啊，
对，
我们还是回来聊聊中医系。
嗯，
那首先先给大家一些基本观念，好，中国中医甲组跟中国中医乙组的差别，应该说全台湾有中医系的学校其实不多。
对， 我们会说就是有中医的就是四校五系，就是四间学校然后有五个系。那这先讲中医系好了，高中毕业之后大学可以念的中医系就只有两间，就是一间是我们学校中国医，然后一间是长庚。对，那如果是后中的话，就另外三间是后中学士后中医，有我们学校中国医，然后还有慈济，还有益手，这样。
对，
所以总共是四间学校，然后就是你如果想要念中医的话，有这五个管道可以进去。
对，然后中国中医甲就是我们上礼拜介绍的，跟中国中医乙最大差别，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一个能拿，一个出来能当西医，一个不行。
对
对，
那上礼拜的那个同学就是他。他们班就是两张执照都可以考，那我们班呢，我们西医 的科目必修也都是基本上也是都有学，那只是说我们在考国家考试的时候，我们就只是单纯的考中医的这张执照而已，这样子。
对
对
对，最大差别在这里，所以大家先有这个概念。那我们现在再来一一探讨说，中间学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先来比较中国中医甲跟中国中医乙，因为我上礼拜听就是跟我同学聊的时候，中国中医甲跟西医，其实他们学西医的，因为他们之后可以当西医嘛，所以他们能学，基本上我们学他们都要学，然后再外加上中医的部分。
对，
但是你刚说你们的乙组 even 只是未来只是要当中医，连西医也都是要学。
对
对
对，因为就是毕竟西医现在还是我们主流的医学嘛，那你今天如果就是想要帮人家治病什么的，你就是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共通的语言，我们才有办法做一个交流。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西医的必修全部都还是有修，那
只是不用考国考而已。
只是不用考国考。好啦，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你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心态上会有差，那老师的心态也会有差。
对对对对，
他们会觉得说，哦好，那你今天没有要拿这张执照，就基本上是让你知道，
这不是你的生财工，或是这不是你的职业
工具。对对对
对对，
就是，但至少说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不可以一无所知，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很基础的知识，这样子。
对
对，所以就是对中医系的学生来说，西医的必修科目其实也都是我们必修科目吧。
对，
对，
那我们像我们现在不，我们跟牙医以前牙医也是念六年啊，没有改，那我们从以前七年改成六年。那我知道的啦，中国中医甲以前是八年嘛，跟着我们一起减了一年 intern。 那你们也是念七年？
我们本来是七年，那我们现在还是七年。因为就是西医少了 intern 那一年，其实跟我们
没有关
系。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西医的 intern 的
对
这一年，这样子。好，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中医甲的七年跟中国中医乙的七年的不一样在哪。对，
甲组的七年他们是在学校念四年，然后两年的西医的 clerk， 然后一年的中医的 intern。 对，那乙组的话呢，我们是在学校五年，那一年的西医的 clerk， 然后一年中医的 intern。
哦，那中医甲的前两年我相信大家都一样啊，
就
是同事啊，
对，
就
是一般的基础，对，大学教育。
中医甲我之前知道就是他们六年，前六年基本上就跟我们一样，只是中间两年我们除了读病理药理、解剖生理、生化胚胎之外，
他还要念中医。
对，他们还要念中医，所以他们 loading 就是我们的两倍，中间两年是我们 loading 是我们的两倍。然后后面五六年级就跟我们一样啊，就在当路障嘛，
對，
在医院乱来乱去，
就是，醫院的 clerk，
然后第七年才回到他们中医的主修。
嗯，
那你们前两年应该也是跟我们一样。
对，
然后中间三年就是学西医加中医这样。
对，中间三年就是学西医加中医，那当然包括说西医的什么解剖啊，那解剖实习啊，什么胚胎组织生理病理药理，这些全部就是都是我们必修。对，那 当然就是中医的也是有中医的生理啊，中医的病理啊，然后还有中医的方剂啊，然后还有包括说对中医来说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就是《伤寒论》，那 这也是我们一这本书就直接是我们一个专业科目，就是一门课，
一门课
这样子。对，那基本上我们大三到大五这三年就是都在学这些中医跟西医的专业知识。那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学校三年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被塞进来的那个知识的那个强度相对之下一定是比甲组的还要再轻松一点，
因为甲组就他们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的大三大四等于你们的三四五啊，
对对 对
学的东西一模一样，只是他们两年内要修完，你们三年分成三年修，所以读中医甲的想必强度差很多。
中医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其实你光去想说哦，今天念一个医学系，你就会觉得就是很辛苦了。那他不只念的是西医的，他还念了中医的。
对
对，而且就我只记得，就对我来说，我只记得甲组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考试，整个学期都在考试。那因为西医的话基本上是整合考嘛，
对，
那整合考就不是走那种期中期末考路线。
对, 對,
對，但是中医的科目还是期中期末考，所以他们就是整合考加期中期末考，那就是一整个学期都在考试，然后这样子两年。
我记得我大四，我们大四台大比较特别，我们大四才 block 就所谓整合考，大三大四还是走期末期中，但是我们大三还是以就期末考就期中期末就已经是三次了，就跟高中生一样，不是只有两次。然后大四的话 block 是一个学期考五次嘛，所以考五次 block 就整合考，然后你刚刚说中医有两次自己的期中期末，對對對對，所以一学期要考七次。
對對對
對，那以前现在学制是18周，以前一学期18周，所以每两周考一次，两到三周考一次。
就是你只会觉得他们永远就是要嘛是正在考试，要嘛就是下一周要考试。
对 对,
對，
永远就是在于考试这周跟下周要考试。
对对对对对
对。那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国考。因为
中、对，还有
考你们医组只要考中医嘛，然后他们大四毕业，大四念完要考西医，
对，
然后中医是什么时候考？
我们国考一样是分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我们大三念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要考第一阶段的中医国考、应该说从那个念完大三之后你可以有资格去考第一阶段的中医国考，这样子。对，那对甲组来说，他们除了考完第一阶段的中医国考以外，那他们在下一个寒假他们就要念，就是大家就会去考西医的第一阶段国考，这样子。
我们是暑假，但我知道有些私立医他们会寒假，像长庚他们寒假就、北医他们寒假就会去考。 对,
对，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他们除了两年要塞完我们西医全部的东西，中医全部的东西，然后大三要考一个中医国考，大四要考一个西医国考，对，然后两年课课结束要考西医的二阶段，对不对？然后一年的中医结束要考中医的二阶段。
因为毕竟他们就算是甲组，但他们仍然是中医系，对，所以中医系的规定是要先拿到中医执照，你才可以拿到西医执照。对，所以在他们，
所以他们是毕业后才考。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会是大七毕业之后，然后考
中医执照。你们是考中医执照
第二阶段？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也是，
所以他们跟你们一起考。
对对对对对，他们中医的第二阶段也会跟我们一起考。那他就是他们甲组的规定，就是说，哦，好，那你确定有拿到中医这个执照之后，
所以你寒假才可以考。
对，你再过半年之后，你才可以再去考西医的第二阶，然后才可以拿西医的执照。就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中医系，所以就是你还是必须得，他的规定就是你必须先拿到中医的执照，你才可以拿西医的执照。
对，就是确保你不会为了拿西医执照就不拿中医执照，这种逃脱。欸，这样我有一个问题，制度上的问题。这样他们，因为我们没有拿到执照之前是不能当 PGY 的。这样他们是
就是 据我所知好像有就是有些医院
可以
会先让他进来，那可能就没有那个排、
哦、
对，没有排的钱这样子
okay,
对，会少了排的钱、嗯、对，
哇，
因为有一些那个中医的医院在招 R 进来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他八月就开工，但你九月你执照才下来、
嗯、
那你前面第一个月你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了那个执照费这样子、
我们是没有啦，我们医院是不会这样。
那对，
我们医院只是你要寄那个成绩单，因为我们应该上工前成绩单就会出来，你只要跟他通报的时候你确保你有过、啊，执照晚点下来没关系，因为执照都会很晚，像我们这一届还晚，比较晚考，因为疫情的关系还延后考、嗯、所以超晚下来，我前两个月签章都是用学长的码签章，因为我不能签章啊，因为我的卡还没下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OK。哦，总之还蛮复杂，跟大家稍微统整一下甲组跟乙组的差别。总之乙组相对单纯很多，
对，乙组真的相对轻松蛮多的啦、我觉得。
就是大三考过一次，然后
毕业再考一次，
大四念完书，大五念完书，大六去西医实习，大七在中医实习，然后毕业考一次，就单纯很多、
嗯、对。
那甲组就会大三考一次，大四考一次，然后五六在医院西医实习，大七在中医实习，大七毕业之后考完中医才能考西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大概是这样。但我一直很好奇还有一点、嗯、就是刚讲实习的部分，读书部分大家就知道了啦。
对，
实习的部分中医实习先等一下再聊。我比较好奇是西医实习，你们中医来西医实习是要看什么？
其实我们是算 clerk 啦，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见习、嗯，那我们基本上可以选，就我们会有很多个医院可以做选择，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学校的医院、
嗯、
那也有很多别间的医院这样子、
嗯、哼哼，
对，那基本上是看医院，因为有些医院就会知道说，哦，好，你这个是中医的学生，那他相对
就是走马看花，
对对对，就是你就是来逛逛这样子。
哦，
那他相对不会去要求你说你必须会
到
什么
程度
这样。对，那我选的医院就是比较走这个类型，
路线，
对对对对对，这但是还是看科，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跟那个在小儿科的那一个月的时候，也是就是每天跟着大家查房这样子。
哦，
对，嗯、
哦，
有时候如果那个主治或是学长姐愿意的话，他可能就会就是丢一个 primary care 给你。
哦，
这样
就是给你照顾一个。
对，對，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说你想要做到的程度吧。
OK OK OK。
对。
就算有点自由度，
对
对
对，嗯、但就是
没有那么硬性的要求了。
嗯嗯，没错。
那我想问你们，一年的实习里面，
嗯，
大概会去哪些科？
其实就是
内外妇儿，
有，就是我记得儿科一个月，妇产科一个月，那内科就是会分很多个小
科，专
科，对对对对对，
嗯、
就可能。
是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
自己选
的。比如说胸内就两周、嗯、这样子、
哦，就拼凑起来这样。
对对对对，心内就
两
周这
样
子。对，那外科也是我，因为我本身就我从小想要当医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外科医生很帅。对，就等于说，西医的 clerk 这一年是我离外科最接近的时候，就是这辈子。
不会再、
就是、
因为中医完全没有外科成分。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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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
上一集我们有谈到这个。
对，就是我离开刀房最接近的时候，就是大六的西医的 clerk 的时候。对，
满足一个小小的幻想。
对, 對, 對，就是我从小毕竟就看 Cold Blue 长大。对对，然后我记得、哦、我记得蛮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我有选那个 CBS。
就是心脏外科、
那個、对心脏血管外科、
嗯、
对，然后这对心外来说有一个很算蛮大的刀，就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嗯，對，
对，然后因为你会很珍惜可以看到
心脏的部分
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手术的这个机会。
对对 对, 對, 對，
那台刀开蛮久的，
嗯，就是，通常都开蛮久，
都开蛮久，就从早上八点一路开到下午五点，然后中间没有休息这样子，嗯，
对，
所以我那一天就很认真的一整天都在看那台刀，我从早上八点跟，然后 一路看，然后看到最后就是组织做完了心脏的部分，那就也缝合好了，那剩下的就是要关胸壁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主治就
让你上去，
对，他丢下了一句话就走了，他说学妹关胸壁就交给你咯，他就走了。
我是，他应该还有另外一个，
有、啊，他就是主刀的是主任，那第一助手是资深的
啊
VS
哦，资深 Young V 啊，应该这样讲，是资深 VS 哦，
已经是资深 VS 的，
哦，好
对，
好。
然后第二助手是 CR， 对。然后反正心脏的部分处理完之后，就是主刀跟第一助手都下台了，
哦，
对，
剩 CR 带你缝，
然后所以就剩 CR 带我缝，然后我就在那边拉那个铁丝帮忙关胸壁，
对, 對, 對, 對，
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场景，对，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了，就是我居然被误认成 PGY， 然后
因为通常 PGY。我们连 PGY 去 CVS 就心脏外科也不一定会进刀房，就算进刀房通常也在旁边看，
对对对，基本上，
所以他可能觉得你看那么久应该很像 PGY，
对，他可能想说哎，怎么这个学妹那么认真就看那么久，
對對對，
然后就说哎，好，那关胸壁给你关咯，然后他就真的走了，
对啊对啊
对，然后我就，留下傻眼的我，
因为主要还是 CR 缝，那你就是拉线，對對對，
就
拉钩
帮忙，对，拉钩啊，
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好 ，CABG 就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就是一种冠状动脉阻塞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心肌梗塞。那大部分心肌梗塞的病人都现在可以从心内做导管，心导管去撑支架，像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就做了好像六支支架吧，对，大部分都是这个，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也比较严重的状况，例如什么左前阻塞到 50%， 反正我们都讲 three vessel disease， 几个大的冠状动脉阻塞过后，就是我们俗称要开心外手术的 indication， 就是它要符合一些规定，不然大部分都可以心内做，
對對對對，
所以能做到这个算是蛮严重的手术，
对，真的
对，然后它就是拿我们现在大，我不知道你那一台是拿什么，大部分是拿这个叫什么，
那个大腿的，
哦哦，拿大腿的静脉来解，对对 对, 對，就是绕道嘛，所谓绕道就是把你原本从冠状动脉从那边出来，然后你塞住了，他开另外一条高速公路过去，
他开了另外一条路给你走，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算是，那这是要，因为心脏手术都是要开胸，
对，
就是把胸骨锯
开，
对对，把胸骨锯开，然后才能，然后心包膜剪开，然后才看到心脏那边嘣嘣嘣。大家如果看《机智医生生活》就有
啊，有，
对对对
对,
对，就是类似那样，就是先把胸骨锯开，把皮肤切开，胸骨锯开，然后撑开，心包膜切开，看到心脏那边跳。
嗯，
对对对，所以算是一台很大的手术。
对，它算是一个大刀，
对，一个大刀，对，对，心脏外科几乎都是大刀，
几乎都是大刀，
哇，所以你们。内外妇儿都会去，啊，有自选科吗？
有，比如说眼科，或者是急诊，
哦，对对，
因为像我也是很喜欢急诊，就是我小时候是想当医生的梦想就是
急诊，
会就是外科跟急诊，就是你会动手做，
哦，
就是，
哦，
对，就是被电视就是
影响，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在急诊的时候。也是刚好遇到就是很愿意提取你的学长姐，对，所以我真的有在急诊缝过病人，
哦，我也有缝过，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在 clerk 的那一年，
对
对，
这其实真的蛮特别，因为说实在，如果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医院没有中医系，所以也不会接到中医系来实习的，如果 我就算是带到自己系的 clerk，如果他没有表现很想学，就像我现在病房上就有一个，然后好几个，那如果他没有一直来问或是跟在旁边的话，你其实真的没有空去理他，
对，真的，
对，所以会愿意教你东西真的是蛮特别，
就是当学长姐 会就是花时间花心力要教你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是抱持一个很感恩的心情。
对对对，再加上这又你们应该也很多人觉得反正这我用不到，
对，所以
对、啊、
所以才会说就是其实就你也不用设限自己啦。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
能学多少就学多少，
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嗯、那当你表现出来说你有这个想要学的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学长姐也都会蛮愿意帮助你的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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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实习一年西医，那中医的实习呢？
中医的实习就蛮像在那个大医院里面你去看中医的门诊的那个感觉、
嗯、那主要都是门诊。
对对对，就主要是门诊跟会诊啊。
嗯嗯嗯，
对。但门诊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跟诊嘛，跟在主治旁边，然后看主治就是怎么看诊、嗯、对，然后可能如果是针灸科的话，那你就会跟在旁边看就是主治怎么针灸，或者是他的上课处理手法怎么样。
嗯哼哼，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部分，就是你在大医院的中医的话，它通常都是有会诊的部分。
嗯哼
哼，对，就可能说哦，那他可能是鼻咽癌的患者、
嗯、
那他本来收到 ENT 嘛，
对
对，那他们就会会诊中医来说哦，好，这个鼻咽癌的患者，那他可能放疗之后，那他觉得他的口腔很干燥，那什么鼻黏膜很干燥这样子，然后可能睡不好，然后或者食欲差这种、
哦、
对，那他们这种情况就是会询问那个患者自己个人的意愿，然后如果患者有想要会诊中医的话，那他们就会就是发会诊单出来这样子、哦、对，那我们主治就会去看他。那大部分的会诊大概是两种患者，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可能癌症那治疗过后的那些副作用不舒服这样子、
嗯嗯、
对。那第二种就是中风的患者。
哦，好好，
对，中风的患者，那他其实这是蛮大一部分的会诊的患者族群、嗯嗯、对，那他们可能中风之后就是单边的肢体无力啊，或者是他言语不清啊，或者是可能甚至到意识没有那么清醒，那我们就会进 ICU 帮他针灸这样子、
哦、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蛮多患者是我们一路陪他，就是从在 ICU 昏迷，然后怎么躁动，就是不省人事这样子、嗯、哼哼，然后一路到就是渐渐的清醒，然后转到普通病房。
那、啊、后来可以走吗？还是一样半瘫？
后来可以走嘛，因为基本上你跟一个主治你就是跟一个月、嗯、对，那你、
哦、不知道后面的发展。
但是其实我觉得光从在 ICU
能脱离生命困境
就已经，就是你光可以在昏迷不醒的 ICU 到可以脱离 ICU
普通病房，
对，转到普通病房，我觉得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很
蛮有成就感
了。对，你会很真心的替他开心呢、啊。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哦，我真的是有帮助到人这样。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因为这毕竟在台大没有中医的角色。
对，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召会中医。
我从来没有想过中风会召会中医这件事，就是他不在我的，
就是不在你的世界里。
对 对, 對，不在我的世界里，真的、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也没有听过这件事。
但其实这在我就是实习的医院，这真的是我们会诊的很大的族群。
哦 ，so god， 真的哦，
没错、
哦哦，学起来。
而且我几乎每个组织都有会诊。
嗯哼哼哼哼。
然后不然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到妇科主治的那一个月的时候，那他的会诊病人是产后的病人。
嗯哼
哼，对，就会去那个我们医院，就是配合的那个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
对，然后去看他们，对，因为就是
调药、哦，
对，会开一些产后，就会开水药给他们这样子，
哦、
对、
哦哦，
然后有一些产妇就是可能刚生完之后还很虚弱，然后又不小心着凉感冒什么的这种，对，
这个真的没有，哎、欸。真的没有，在我真的没有遇过，我也去完妇产科，
没有在你的认知里面，
对
对
对，不在我的认知里面。哇，好，
对对对，
okay、
基本上实习就是在做这些
事情、啊，知道中医能占什么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说， 以我们啊，我们学生时期，简单讲，就像你上说，走马看花，虽然可能会做一点事情，但大部分是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针管见闻为主。
嗯，
真正学招啊，我们医院真正学你未来谋生的技能，或是学一些功夫，
嗯，
其实就是你开始当医生之后。
嗯，没错。
对，但是像啊，这就接到我们下一个话题，也就是说，你们毕业拿到执照之后，你们的出路有哪些？因为我知道，就是举之前我访问过牙医嘛，然后还有药学系，他们一毕业之后，不像我们有那么强制力，甚至也没有那么一定有名额，像牙医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名额，药师也是能当 PGY， 那我们是每个人都可以当 PGY， 然后国家也规定我们一定要受训，对，那你们呢？
我们现在有中医的负责医的制度，就是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中医的 PGY 啦。
嗯嗯嗯。
对，那个 PGY 是说，你毕业之后你要接受这个 PGY 的训练两年，那你才有资格可以自己开业，
嗯，
就是可以自己开诊所这样子。
对，就跟牙医、药师都一样。
对，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会想要拿这个资格啦，对，因为就是总是你拿着啊，到时候有用到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直接
就能受雇一辈子，受雇跟能自己开业毕竟还是两件事。
对，就是對，当然有些人会想说，哦，我不想当老板，就是当老板要管的事情很多，
嗯，哼哼，
那他想要一辈子受雇，他如果就是决定好的话，那他这辈子不受中医的 PGY 训练也没关系，那他就一辈子，
嗯，
就是在他做中医的时候就被别人请就好了。
嗯嗯，
对。那在这个训练的话，对我们来说最主要就是会分成，就是在医院训练跟就是在诊所训练这样子，
嗯，就跟牙医很类似。
对对对对对。
在医院训练的名额比较少。
嗯，一刚开始，刚推行的时候只有在医院训练这个选项，
哦，
是后来就是在隔了几年之后才有
在诊所，
在诊所也可以训练这样子。
OK
对，所以大概会分成三种，第一个就是在医院训练，在医院工作，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当成是中医的住院医师这样子。
对对 对
那第二种是你在医院训练，但是你在诊所工作，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白天去医院开会，然后去医院跟查房什么的，对。但就是你可能晚上或者是你自己有诊的时间，那你在诊所工作这样子，
嗯哼哼，
对，这是我们所谓的代训的模式。
嗯，
那这个代训的模式是你去医院训练的部分，你是没有pay的，你是没有钱的，
嗯，
你是在
就像当学生一样。
对对对对对，那你在诊所工作才会有钱。
哦，
对，所以等于说，而且你这样要跑很多地方哎。
对，
你就又要跑这又要跑那，然后你的工时可能很长，但你在医院的时间都没有钱赚。
对对对对，
对，
这算蛮辛苦，
蛮辛苦，
但就为了那个牌啊。
对，就是为了这个
PGY
拿到这个训练这样子啊。
嗯，
对，那现在有第三种是，就是后来就有开放说让诊所可以申请成为训练的场所。
对对对，就一样，可能要符合某些规定才可以训练 PGY。
对，就可能说，嗯，哦，那必须要有几个有办法训练的老师。
嗯，哼哼哼，
对。
当初我在猜，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中医的 PGY 名额很少，
对，
一直，所以才会慢慢开放。
对对对，
因为以前很多人都说中医毕业之后常常就是没有办法训练 PGY。
对，没错，
然后变什么流浪中医，
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毕业马上就受训啊。
对对对对，
所以就会单纯的工作，单纯的职业而已。
嗯，对对对
对，
对，然后最后一条路就是直接去诊所当中医师。
对，
就是
你就不鸟这整个训练 的，
嗯，哼哼，
的机制怎么样，你就单纯的被别人请，然后在中医诊所执业工作这样子。
那时候我访问牙医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三种模式啊，就是在医院当 PGY， 在诊所当 PGY，
嗯，
直接去诊所工作，
嗯，
是薪水越来越高的，就直接去工作是薪水最高的，然后在医院训练 PGY 会少一点，然后在 不 ，sorry， 在诊所训练 PGY 会少一点，在医院训练 PGY 通常是最少的。
就是因为，
因为一个是以纯业绩导向嘛，啊，你训练总要收一点学费，
对，
类似这种概念。
而且就是老板会看准你想要训练，所以他给你的条件又可以更降低一点。
哦，对，
因为你为了想要
拿那个牌嘛，
对，拿那个资格这样子。对，
然后通本来医院薪水就比较低，
相比之下算，但是其实中医还有一个点是蛮看就是区域的，比如说花东好了，你花东很少人想去，那他当然在就是可能诊所的配就会稍微的高一点去吸引你，
是，
对，那。在比如说可能西半部的话就是北中南，相比之下诊所的配最差的应该还是中部，因为中部就是一个中医的大本营。
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不知道原来台中竟然是中医大本营。
对，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在中部啊，那、就是、
然后你们学校又是
就会有很多老师在那里啊，对啊，因为如果你就是想要跟着老师学东西的话，基本上你不可能一毕业就不学习啊，没有人会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如果有在跟老师的话，那你毕业之后还是会想说继续留在，就是让你学习比较就近、比较方便的地方。对，所以其实台中的中医算是蛮最多人
竞争激烈，
最竞争的。对，那当然你最竞争的时候，你老板不用给你多好配，你也会接受啊，
就跟我们医院一样。
对啊，就是一样的意思。
okay， 一样意思。
对对对，
那就是 Cindy 现在是在北部，就是竞争比较没那么激烈的中医诊所，反正就一毕业就来这里工作。那分享一下你现在，给我们这些住院医师羡慕一下，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
至少不用值班，就算你们在医院当 PGY 也不用值班吧？
要看欸，因为长庚有病房
哦，有病房。
长庚医院有中医病房
哦，
对，所以我学妹。他就是那天就跟我说，哦，我今天值班，我可能要跟你约明天这样。
哦，
对对对，他们是有需要值班的啦。对，但是基本上这还是很少数。
对对 对， 對，就像牙医他们可能只有口外需要值班。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并不是每个月都要轮到值班病房。
没错。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值班这件事情，在中医里面是算蛮少发生的。那我觉得光没有值班生活品质就会差很多。
对啊对啊，就差。值班这件事其实我最近常看到有人在讨论，就说医学系辛苦，就是住院医师那几年这样。其实这几年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
真的很辛苦。我觉得那不
太是
人过身。
对啊对啊，真的是就是主要是健康会坏掉，就是你是拿生命去换。
对啊，我们都会开玩笑说我们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换别人生命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真的很像我最近值班通常晚上都睡两三个小时而已，而且还是 中断的累积起来的两三个小时，然后你要过这种生活过上五六年。对啊，
这真的身体不坏掉很奇怪，
所以我才说其实大家觉得医生这五六年说你就撑过去就好了，但这就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而且你这样这五六年撑过去，就这五六年对你身体累积的伤害，就是也不是你撑过去那伤害就没了。
对啊，哎，
对，
好，没关系，不要再讲西医，回来讲中医，就是你现在在诊所工作形态是怎么样？
在诊所工作形态，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没有训练，所以就是很单纯的就是
受雇
的医生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你有要上班的有门诊的时间，有要上班的时间你再去上班就好了。对，所以相对真的是会轻松很多。
但是我刚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学校学的东西跟你现在在诊所用的东西是有就是能这么快就衔接上的吗？
我现在在做的东西
还是要额外出来之后再找人学这样。
基本上啊，就是
学校应该只是一个概念。
对，学校会给你最基础、最 basic 的那个知识。对，但你真的想要什么专精往某一条路的话，基本上 大家还是都会有各自去跟的老师。
嗯
对，我曾经在大二海大三，就是那时候可能在帮系上就是招生的时候，我就有耳闻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妈妈就是带小孩可能来面试的时候，然后顺便跟学长姐聊天，打听一下这个学系怎么样。对，那最后那个妈妈她没有选，就是
中医。
对，她不推荐她小孩选中医的点是说，她就问了这个系的学长姐，但这个系的学长姐说，哦，他们都会出去外面跟别人学，都会出去外面就是跟别的老师学。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学校不教？
对对对，我今天都已经花钱让我小孩念一个大学，为什么大家都要出去跟外面的老师学？
就是像上一集大军讲，就是流派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山头很多啦，应该这样讲，各自有自己的山头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可以去慢慢摸索啦，然后走到就找到你想要走的那一条路这样子。
Okay.
对，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社团啊，然后会有一些学长姐就带一些读书会这样子。对，那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有参加了，就有加入了，比如说比较偏这个派别，那你如果继续一直听下去或者是一直继续走下去，那他们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些读书会，然后就算毕业之后你还是会
持续接受这方面的薪资这样。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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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继续待在那个读书会，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啊，然后可能有一些 case， 然后可能就是拿出来讨论这样子。
了解。
对
对 OK
没错。
大概虽然诊所虽然是因为我刚有一个疑惑啊，就觉得因为这种我们西医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不用去思考自己要学什么，反正会安排好。
对对对。
也不能这样讲，但大部分事情真的医院都帮你安排好，你就 step by step， 然后慢慢学上去就对了。那选科就这样，选择这科就会给你该有的训练，你就一路训练出来。那你几乎西医的训练算很完整，虽然很长，但你几乎就是可以照着这个路走，我们以前都说这我们是一条手扶梯，你就踏上这个手扶梯，一路
慢慢
往
上，
慢慢往上，慢慢往上。但是，非医学的，不管是牙医也好，或是中医也好，尤其中医，我觉得更是自己摸索的成分更大，
其实蛮大的。
对对对，自己摸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大一点。
所以，相比之下，就是落差会蛮大的。
对对对对，落差会蛮大的，
就不会像医学来说就是它就是很稳定，
对，
很固定这样子。
对 对， 對，相对来讲落差还是蛮大的。
对没错。
好好，最后如果你给现在的高中生啊，他们在选科系选中医系或是选西医系好了，中西双修，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是他们有什么特质你觉得他来读这个系需要的？
我觉得首先当医生，就是你如果想要赚钱的话，就不要来当医生。
赚大钱
的、啊。对，你如果想要
赚
大钱的话，因为其实医生讲真的是，我觉得也算是相对蛮辛苦的职业。当然说每个职业都辛苦。
对啊，对。
对，但是就是我们所花出的时间啊，
就算时薪就不太没那么高了，算时薪没那么，就是用时间堆出来的。
对，没错，就我们工时很长，你会相对的变得比较没有生活的品质啦。对，所以我觉得想要来念医的人，还是就是回归到最单纯，你就是真心的想要帮患者就是解决问题或者是减轻病痛，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获得成就感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真的很适合念医学的人。
对、啊、对，我也觉得这蛮重要的。
对，就是这样子才有办法
支
撑你走下去。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看到患者慢慢康复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感动。
对，就是帮助别人是快乐的。
对，
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只是我觉得还是 在心灵层面上这部分我觉得比较重要。
这个很难言语的传达这种感觉。
对, 對, 對, 對，而且它真的是就是一个你涌上心头，你就会觉得
对
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我存在的意义，这样子。
这很难讲，这可能要累积一些故事啊，但就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看到它慢慢变好，或是他有时候只是很单纯的给你一个饼干一个糖果，你会觉得很感动。
对对对，没错，因为就是那些都是他们很感激你的心意，然后你也会觉得啊，就是我生活生存在这社会上，我也是有我的价值的。
对
对，这真的是一个自我认同感，然后算是自我实现。
对，
自我实现。对。
OK，
没错，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Cindy 来跟我们介绍，就是中医纯血中医的未来出路，跟中医甲之间的比较，因为我之前也很不懂。OK，
就是术业有专攻。
对啊，他之前真的很不懂。哦，那就谢谢 Cindy， 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去追踪我的粉专，追踪我的 IG， 或是来加入我的社团。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